们的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主，你预备我们的心，使用今晚的聚会，让我们来认识福音，在主你话语里面得到建造。求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叫说的听的同蒙益处。这是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新约马太福音5-7章哦，是记载主耶稣在山上教训门徒的一个讲论，就是登山宝训。其实我们这已经到了系列的第5。在主耶稣教导当中，他就是教导我们当中谢主，到第三堂3年了，这个耳机越戴越习惯。记得第一次在戴这个的时候，让陈哥帮我调了半天。哎，好，所以人的嘴巴有两种用途，大家都知道，说话，像我这样说话，吃东西。刚才大家在吃东西，所以大家都熟悉。主耶稣也说了，人的口啊，入口的不能够污秽人，你吃进去的，但你出口，你说出来的话。你说的不造就人的话，其实是会污秽到人。我们在台湾有电视节目，就养了一群这个八卦的专家。假如大家有看电视的话，我们称它叫电视名嘴。他们谈天论地，任何贪污的弊案、明星的绯闻，甚至中港台这个决策领导班子的那个秘辛，也讲得跟真的一样。我举个例子，好像他们那个名嘴就是。你不要说坐在，好像睡在黄晓明跟 Angelababy 的中间，哎，帮他们翻译，一五一十的，什么事情他都能够抖得出来。那我们传统中国人，我们会说，俗话说，若要人不知，怎么样？除非己莫为是。但现在社会不一样，我们要说，现在就怕人不知，没有人来打call，哎，没有人把我按赞点赞这个样子，所以你巴不得人家知道。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在暗处中所说的话，是要在明处当中被人够听见。我们在内室附着耳啊，我在家里头小声的跟温迪说的悄悄话，是将来在房上、在屋顶上面要被人家来宣扬的。所以说的是好是坏，大家心里头就掂量着，哎，你就要小心。因此，我们嘴巴能够说造就人的话，就像我们刚才。哎，我们一起跟赞美小组，我们来诗歌敬拜神，创造我们的嘴巴。哎，你能够赞美神，我们感谢主，而且你的嘴巴也能够说造就人话。有时候弟兄姐妹有软弱，你陪伴他，你安慰他，你为弟兄姐妹们祷告，这都是合乎神的美意。但今天经文里面有提到论断，哎，这两个字听起来就你耳朵就竖起来，因为论断听起来就哎。蛮奇怪的，不是那么正面的感觉。那因为你论断人，你总是要有个对象，你不会自己论断自己。人可能会做自我了断，哎，你做自我了断，但你不会论断自我论断。或者说现代人大家流行说我自我感觉良好，但你不会去自我论断，不是吗？所以你论断总是要有个 target， 你有个目标。那对比之下，你觉得心里很不爽， 你可能觉得我有话要说。坦白讲，那时候安排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不知道是立长是有意还无意的。我觉得我过去我的工作经验25年来，我就是专门这个论断的专业户，我是做 consultant， 就是咨询行业里面专门在做论断评比。当客户没有事情，我就说你们公司有事情，企业有病，有痛点，有 pain point 要优化，拿各样的数据行业比较，竞争对手分析。那时候画的图我前几天又把它找出来啊，财富500强前几强的对比，全方位对标，论断了一番之后提出我家的解决方案，这就是论断。所以在这几周我在准备信息的同时，其实论断的老我在我心中挣扎，待会也会分享。其实求主保守这样的一个信息，对你我都有帮助，都有益处。其实在圣经里面这个论断有好几个不同的原文的意思。我举个例子，这段经我们刚才一起读了，你们不要论断人，前面这个论断其实是对他人的判断，对其他人的批评责难，甚至你去宣判别人帮人家定罪，是种恶意的。但后面那个你们被论断，却是神的一个审判，是神的定罪，是神的处罚，这是神的权柄。假如你对新约圣经比较熟，后面新约圣经里面的罗马书、希伯来书、启示录，你就会看到更多神有公义的一个审判，是那个意思，那样的一个论断。所以今天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当中主耶稣就有更多全面的教导。其实上周全节在总结，我 在做 summary 的时候，其实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在上文当中，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上面当中，我们看到呢，神也告诉了我们，我们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彼此天上飞的鸟，地上的野百合花，天父当然更看重你跟我，因为我们所需用天父早就知道了。我们应该要求的，经文说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假如说你有那个心是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又会把自己放在神的那样的一个位置上面来论断人？然后经文，我们读这个经文的下面，耶稣也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虽然不要论断人，但是我们还是要有智慧来分辨是非，要明是非。因为好像举个例子，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在分享福音的时候，你要留心我们新朋友他的反应。假如你传福音已经传到两个快要辩论都要攻击起来了，那其实你要为新朋友多多的祷告。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对于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说清楚讲明白 no， 你需要讲清楚明白，但是你更需要的是要有爱心你要有耐心，神有他的时间，你更要有一个祷告的心来分享福音，来分享福音。所以像耶稣这边教导的其实是一种爱人如己，要爱人如己，但是你爱人如己的同时，你要兼顾我们信仰的立场。我们不要论断人，但是我们还是要明辨是非，我们要能够灵巧的去认识人。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这边他很多的应用，我们必须要学的那样一个平衡，但是这个 balance 平衡不是用知识用学术来达成的。诗篇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下一句是我的帮助怎么样，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是的，我们要满足上帝的心意心肠，我们必须要寻求神，我们就靠着耶稣，我们必须靠着耶稣你才能够达到这样的神的一个目标。所以在经文的下面，耶稣就教导门徒，其实也教导你我，我们要到父神这边来祈求寻找叩门，主就给我们开门。我们要寻找神，主就给我们开门。所以刚才一起读到的所以7章12节这边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关登山宝训像一个总结一样，他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很多的解经家都把这句经文看作像登山宝训的一个总结，黄金的一个准则。 也就是说，己所欲施于人。哎，我想要的东西，好东西，我跟我的好朋友分享，不是说我不要的东西，我才那王者是我送给你。所以我觉得好吃的，他喜欢吃薯饼，我请你吃麦当劳薯饼。我知道他要的是什么，因为我们生命里头已经有一位主耶稣，有一个天父，他爱我，他爱我们。所以你得着了耶稣的爱，你巴不得去跟人家分享，这是你传福音的一个心意。所以当中，我们当中有一些福音朋友，我刚才有说到，所以你们也要帮着耶稣看看，待会分小组的时候，你在那个小组，不管你在学生、在执行、在伯特，你看看你们小组里头的基督徒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用爱心来关心你。那尤其学生组的这庆姐都会做好吃的点心，你看看那些基督徒会不会把好吃的点心留给你，还是跟着你一块在抢。哎，你要看他有没有那个生命，他一个礼拜来他会发微信去关心你学校的生活。这是神放在我们基督徒里头的心意，让我们能够跟还没有信主的人，大家可以一块和睦同居，一块相处。因此主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当中，他教导门徒不要论断人，乃是要门徒透过耶稣这样一个教导之后，知道神爱世人的一个心意。神爱世人，所以我们不要论断人，这是给到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硬指标，硬指标，所以也是我们要具备的一个条件。而且不只是听，你要活得出来，就刚才讲的，待会你回到团契，你要能够用得出来，你要把它表现出来。我再说，耶稣所说的论断呢，绝对不是禁止我们明是非，我们的这个能够审慎的分别。耶稣所禁止的是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自己的短板，但是却对其他人做出恶意的一个批评，挑剔人家的短处，好像背后去说人家，背后说坏话，这就不是神所喜悦的。好像刚才七章二节我们所读到这个经文，因为你怎样论断人，也必被人家怎么论断。而且你用什么量杯量器去量的时候，人家也用同样的标准去衡量你。因为神是鉴察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的心思意念的。主耶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教导，让我们知道今天我拿什么理由、原因、什么衡量的尺度去度量人家的时候，其实哪一天人家就是拿着那样的标准，当初你论断人那个标准来衡量我。你我都很希望得到别人的尊敬，别人能够饶恕我们，能够谅解我们，但是我们就要先去尊敬、饶恕、谅解人家。好像犹太拉比他有一个解释，他有一个教训，就是说上帝是用怜悯跟公义这两个量器两个量杯来审判世人。假如说能够用这样怜悯跟公义来审判的话，其实套在主耶稣这话里头，就好像我们若要上帝来怜悯我，其实我就应该要先去怜悯人家。你要先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其实耶稣也早就教导我们，在雅各书的二章十三节，他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哎，不怜悯人家原来不讨神喜悦，到这样子是要被审判的，而怜悯原来是向审判夸胜。只要你有幸成为天国的子民，就应该活出爱人如己，能够有怜悯的心肠。所以耶稣这边是这么严肃的就来教导他的门徒，也今天透过这样的一个神的话语对你我来说话。我愿意分下列三点跟大家分享。第一个，耶稣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眼中都有良目，每个人眼中都有良目。经文我们刚才读过了，因为你怎么会挑剔人家眼中有刺，其实你的毛病比别人家更重。我们眼中的良目是什么？是我们的软弱，是我们的缺点，我们的有限，我们的罪性。就像刚才诗歌求主洁净我们，我们心里头有那样的一个罪性。但良目跟刺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因着我们的软弱，就决定了我们对事情对人不可能做出很准确的无私的一个判断，因为总是容易带着偏见。也许你关起门来你就看看自己，其实你会发觉，就是说你批评我的弟兄有眼中有刺，其实自己的刺可能跟刺猬一样，我的老毛病更多，但是你自己看不见， 你容易自以为意。所以耶稣接下去他就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你就很伪君子，关起门来自己会觉得你照着镜子，可能你看不到自己那么正恶，但是其实我们自己内心自个儿知道我们不是良善的。那大家也听过约翰福音当中，文士跟法利赛人抓了一个行淫被拿的一个妇人，他们就问他们的夫子，问耶稣说，这个妇人按照律法是不是用石头去打死他，那你说该怎么办？那按照犹太人，他们用石头打死一个人是一个具有审判性的一个动作，是审判的。但耶稣最后只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先打死他。同样的话用在我们今天大家刚才一起读的经文当中，我可以说假如我们当中谁没有罪的，你就可以先去论断人家，你可以定人家的罪。但假如说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心来提醒我们自己，其实我们就比较不容易轻易的你去论断人家，你在生命上面，你在生活上就比较不容易去论断人家。就好像大家有人看足球，你就会看足球就会啊，这今天这个足球球踢得很臭很臭。以前我在北京的时候，就北京国安，在北京工体看过国安踢球的迪哥迪姐，他们讲到那个国安踢队的踢球的时候，就一套讲了一套跟又一套的，很专业。但是你要想说叫那些迪哥弟也上去踢的话，那真是没有人家那两下子，就是没有办法。你会建议他们，你还是回去开迪士，你就不要讲人家踢不好。好像说我们家的温迪，他喜欢看美食节目，哎，说的美的，好像立马就端出一盘五花肉出来这样。对，但是不是我要说，不是每一个美食家哎都会是好厨师。哎，大家听啊。美食啊，好像是两套不同的标准，对不对？不是两套，都是两套不同的标准。那讲完人家，讲我自己。其实差不多两周前，我在神学院准备这间讲章的时候呢，学校刚好借场地，那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和合本的圣经》翻译成中文100周年的图片展，就在学校展。所以那天一大早，湾区的诗班就来练唱练诗，然后开幕了。开始有人致辞，有敬拜，敬拜完第二个致辞，然后诗班再上来，然后再贵宾再致辞，诗班再第三次上来，一个接着一个，然后第四次敬拜，诗班再上来，所以很热闹，加上观礼的人很热闹，就算图书馆的门关起来哦，其实完全没有办法隔音，所以图书馆里面同学就开始聊天了，开始唠嗑。那时候我就想说，哎呀，我应该用耳机把它塞起来。免得开始七嘴八舌，我的负面的论断你就会出来，你的心里头就开始燃烧。哎，所以感谢主，用这样的一个信息，我在准备这样的信息的时候，生命的试探真是无处不在。哎，在准备不要论断人的时候，你心里充满了哇，这火都要烧起来的样子。你在神学院的图书馆应该是很安静的地方，但你觉得你的心里头好像有很多过不去的坎，很热闹，很烦躁。其实要不是倚靠着主，又不是主的怜悯，你谈何容易说你不去论断人？你靠自己真的是做不到，你靠着自己做不到。因为世间的良善，世间的对跟错，其实很错综复杂。你从自己的角度看，就是我是对的，但其实你用换一个角度看的时候，事情可能就不是这样。就好像耶稣他的门徒们，他们也曾经犯了论断人的错，可能还不止一次。有一次门徒们他就看到一个天生就是瞎的人，他就问他的师父拉比，这个人天生瞎，你看这个报应是什么？是他自己犯错犯的错，还是他爸妈的错报应在他身上？但父子就回答，这不是这个样子的，这是要显出神的荣耀。所以你说论断不论断人谈何容易，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容易看到事情的根源的一个问题。没有办法，人是有限，我们也没办法体察神的一个心意，总是拿心里头自己心里头的一个天平，一个小天平，你就开始衡量着。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去体察耶稣基督他这种能够爱神爱人的样式。尤其像我刚才这样子论人家长短，讲我们家温迪啊，开他玩笑， 等到明天晚上我没有饭吃的时候，就是哎，只能画饼充饥。对，到时候我只能看着那个美丽的图片。这也让我知道说，论断是不能够彰显神的一个慈爱。论断不是一个好的见证。下次想吃饭的话，嘴巴要甜一点。下次想吃饭的话，不要随便论断人。这是你在生命当中你能够马上去碰到，就是说你论断给你的是好处是坏处。第二我要分享，就是我们不可能知道全部的事实或一个你关心的人他全部的一个遭遇。 No way， 不可能。有位著名的犹太拉比呢，他就说，你在没有经历那个人的环境跟他遭遇之前，你不要去论断这个人，因为你不知道他的背景，你不知道他的遭遇。你会用你自己的经验，你的遭遇，甚至你教育的水平方方面面，你就去衡量他应该怎么样。就好像有些人的内心很平静，雷打不动，他很平静，但他没有办法理解有些人就是很激动，很动不动就会发怒那个样子。那有些人个性上面，你就是很心思很细腻，凡事就是未雨绸缪，你就按部就班，就很喜欢计划。但有些人他就很随性，他就大拉拉的，他就爱怎么着怎么着，但人家一样过日子。所以神有各同的各样各样的恩赐在每个人的身上。那因为呢，每个人都是有限，每个人都是有限，所以我们巴不得我们自己跟主先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有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之后，我们再依靠着主。你要认识你自己，你也要认识你所关心你所要认识的那一个人，因为这都要依靠着主。我已经打出来的那个经文，马太福音22:37-39，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哦，对于那一些内心需要安慰的人哦，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来安慰来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对于身处于各样环境有高山有低谷的人，我们真的是不要做一个论断的一个审判者，其实我们更应该是做一个陪伴的人，陪伴他。因为保罗也教导我们要与喜的人同乐，要与哀哭的人同哭，能够陪伴他走那两里路，跟他有一样的心情，其实你就是在帮助你的朋友，不管他是主内的朋友还是我们的新朋友。所以陪伴主内家人走一条难走的道路，当他有需要的时候，用祷告一起在祷告来托住我们走天路的弟兄姐妹。当他生病的时候，你能不能帮他送个药，你帮他送个热汤，还说当他找工作的时候，公司有没有 referral 的一些工作机会，找一些资源能够帮助他。他天冷的时候，你们提醒他要加衣服，还是你帮他送件衣服过去。你要知道，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为我们承担这些罪，他为我们死，背负我们所有的过错。其实他本来是高高在上的神，他可以在上面来审判我们，来论断我们，但他不是这样的做。他是亲自下到地上来，到我们的当中，到人群当中，为你我的罪来背十字架，受尽侮辱。那种侮辱是你我都不干的那种受尽那样的侮辱。他就教导我们要如何合一的跟人相处，合一的为了福音的缘故，你能够去彰显神的荣耀。这是学习耶稣教导的一个方式。他也提醒我们，在经文里头说，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是八福里面的第五福。而连续就是站在别人的角度里头来思考，来看待事情，也就是你要意味思考，你去帮人家想想。还有在主导文的第五条里面也教导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就是当我们要神赦免饶恕我们过犯的同时，其实我们更应该去饶恕别人的过犯。因为一旦当我们去论断人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宽恕去饶恕人家，你只是会把自己的骄傲 你自己的价值观看成了一个绝对的标准，当成一把尺你去度量人家。所以假如你愿意相信福音，愿意相信那背着十字架走上十字架为我们替死的耶稣，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话，你要用自己的实际生命的改变来证明你是基督徒，成为新造的人。因为成为新造人是改变你我的生命，是改变我的生命。但是我们一般在日子当中，你可能会说该改变的生命不是我，是他，该改变生该背十字架是他，不是我自己。为什么？因为你不能够体会到耶稣那样的一个爱。只要耶稣不是设身处地的来到这个世上，来到人群当中，我们得不到那样的救赎。那我们也看到耶稣他没有抱怨，他也没有论断，他只有基督的爱，就这么单纯，就只有基督的爱。所以你我会发现教会不是盖在高高的山上等着大家去朝山，教会是盖在人多的地方盖在高速公路边，方便大家能够下了高速转个弯，你就来到基督一家，来到第三堂，能够带领福音朋友，带领同学，带领同事来到这里敬拜神，能够认识福音。这是基督为我们留下的一个榜样。我们也来读一下罗马书二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里。你这论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好，接下去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来，一起来。你既是教导别人，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窥帽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吗？所以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我们在论断人之前，其实真是要检查自己内心的你的动机，你的行为。我们要反省自己有没有在纠正别人之前，给别人下结论之前，其实你自己的问题其实更严重了。其实问题更严重，有没有老是用放大镜，用的显微镜去看人家，但是却没有发觉自己有着相同的毛病。记得在网上面有一个帖子，是一个老师上课时候问的很多的学生，可能有些人听过。在游轮呢发生了海难，所以说一对夫妻就抢着赶快去搭那个救生艇出来，就到了那个救生艇上面只剩下一个位置，结果这个先生就跳上去把太太推开，就这样出去了。所以老师就问学生说，那你觉得那个船快要下沉，那个太太对着先生最后一句话该要说什么？答案就说，那肯定是说我瞎了眼，我怎么会嫁给你，对不对？你太自私了，我真的是很恨你，都是讲那些负面的话。但他的事实是，这个太太已经得癌症，她已经癌症末期，她喊的是说你好好照顾我家里头的闺女。所以有时候很多的故事，它的背面其实是真的是不是你我或是我们从表面能够去理解，能够去明白。所以不要去论断人，真是我们要能够俯伏谦卑在神面前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一个基本态度。我第三点要分享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良善来论断人，没有足够的良善。正因为我们没有良善，所以我们在判断人的时候呢，一定带着自己的眼光，一定带着自己的罪性，一定这个判断是会有偏差的，是会有错误的。因为神并没有把那个审判的权利，那个权柄来给到我们基督徒。 No， 神给我们的是教我们要彼此相爱，要爱人如己，这样教导。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该做的是帮人家带导，而不是去论断人家。马太福音五章四节说到，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对，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在我们的周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总会碰到一些难处，可能真的是碰到一些所谓的像仇敌般的。但是假如说你能够透过祷告，把那个心中的，我不好说，但是那股怨气，那个你想要论断人家的那个心，带到耶稣的脚前，摆在耶稣的脚前，其实在祷告当中，你是可以卸下那样的一个重担。神也是这样的教导我们。所以保罗也曾经毫不留情的，他指责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是倚靠律法，是倚靠律法向着神来夸口，而且你从律法当中受了教训，晓得神的旨意，就要能够分辨是非。就好像你我能够学得，能够听到主耶稣基督他的话语，能够学得这样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实践，要能够活得出来，我们要不一样的生命。那请问，在众人，在世人面前，要能够彰显基督徒，要能 彰显基督的荣耀，是谁的责任？那肯定不是2000年前那些门徒们的责任，是当今你我做基督徒的一个责任，是我们做基督徒的责任。明安道，哥罗西书的3章13节，主就说，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去饶恕人。所以这就接续着我刚才所说，要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我们要为他祷告，要能够爱我们的仇敌。耶稣就会说，因为众人看到你我的行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归给天上的父。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成见，就是我们对一些事情都有一些固定的一个想法看法。好像有一天，上礼拜哪一天，我开车到学校去，下车我墨镜还没有拿下来，那时候看到 Jessica 阿姨她穿了一个橘色的裙子，我觉得颜色看起来就怪怪的。那因为我戴的是墨镜，我卸下来那就 OK。对，但是你假如说你的眼光是有问题的。哎，对，那是我自己的问题，我的标准判断出问题了。那我看出去的怎么看怎么怪，所以你不能讲人家怪，是我自己眼光的问题。所以人都很容易站着自己的立场来论断事情。好像以前我过马路的时候，你看到那个行人的绿灯啊，还有2秒钟，我就要结束了。你就看到那个在等红灯要起步的那些车的驾驶，可能就开始按喇叭。按喇叭就是嫌我走得慢，其实你还2秒钟你还不赶快过去。但你换一个角度，我记得以前在上海开会打的经过那世纪大道很宽很宽，然后只要看到这个灯，哎，还有4秒钟，我的士就可以过去了，我可以赶到陆家嘴开会没有问题。但是看到哎有人还有4秒钟，他试着要跨过世纪大道，你心里就会低估，你就念说，你谁呀、啊、你刘翔吗？这4秒钟你这个80米你怎么可能从这边跑到那边过去？所以你换一个角度，实际我们就会去分析人家，就去论断人家，你那个心里头你就看不到自己。其实一样是 Kevin， 但是我的角色不一样，我在车里头跟我是扮演一个新人，其实我对事情同样事情的说法就不同。其实雅各曾经也给我们支过招，上周全姐分享了这段经文，就是说你们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要慢慢的动怒。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把我们的耳朵打开，能够去聆听，把我们的眼睛打开，你要能去看，但是我们的嘴巴最好能够闭上，能够关上，少说，你能够多听，能够多想，你能够去理解人家，你有那个同理心，不要就是学着说啊，我要去论断人家。我觉得这是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要听，你要听到对方人家心里头的声音是什么，你才可以变成他的一个伙伴，搭成了一个 partner。不管你在学习，你在工作，你在属灵的生命，甚至以后你们是家人，你才能够带着他一起到主的面前来解决问题。因为千万不是说就依靠着自己去帮他解决问题，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我们要依靠着主。你其实坦白讲，你在学校里头，你在工作，在职场里面， communication 沟通都很重要。你主持会议，你跟同学在做 project 做项目经理的，对方的需求你就是要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千万不要就是先入为主，听两句的就我懂了我懂 I know I know， 然后呢你就 show off 你的经验，你就说出来开始论断人家了。这以前我们做咨询的最喜欢就是马上卖出我的经验，以前我做过三十个项目都比你 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多，是吗？你就开始去论断人家。其实你做能够做一个能够理解人，能够去聆听人家声音的人，你能够虚心的让对方说个痛快，其实不断他的需求他的需要能够说清楚，你能够懂，其实你还能够跟他建立一个 trust，一个互相信任的一个关系。这不管是对你的学习，对你在工作，乃至两个人的相处，都有很好的益处。我记得以前做咨询的时候，我们到甲方那边去，就是要访谈各个部门的老总，其实就像老中医一样，你要去把脉嘛，要诊断，我要写这个汇报出来，你们的战略该怎么样。那你一般能够听到的呢，就是 A 这个部门就跟我讲B 部门不合作，他们啪啪啪啪多么不好多么不好，我们没有问题是他们的问题。 B 部门就会告状是 C 部门，他们的进度都也不行，他们都赶不上，人家市场上的新的趋势他们都跟不上。那 C 部门就会说是销售，是市场部门他们不够 aggressive 不够积极。然后销售部门肯定讲说是产品部门不够创新，每个人箭头都往那边指，然后叫我你一定要写下来，你没有写下来我不 sign off 我不签字哦。对，因为我不把这个 comment 写上去的时候，人家可能那个万箭穿心的箭都射到我这个部门了，我肯定要把它打回去。所以你就听到大家都不断的论断不断的论断，其实这时候你做一个第三方，你去帮助他的时候，其实首先你就要懂得闭嘴，你不要火上加油你跟着去论断。因为我的经验告诉我，其实这些怎么这么多的故事写完这些报告之后，真正幕后真正的原因可能就是幕后的那个董事长那个总经理，就是那个出钱让你来做这个项目人，其实他可能真的是货源，他是真正问题核心的所在。所以小心你的嘴巴。所以我们罪人真的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良善你来论断人。然后大家也常常听过说这个喝杯咖啡论是非，你在北京CBD， 你在上海的陆家嘴，你就看到每间星巴克满满的人在那里，都是楼上那些上班的，然后下来减压的或者下来论断人的。有一次我就开会开得晚一点，然后下午两点下来买个三明治吃一下，就看到几个小白领在那边，不但是论断人，他拿着分机表，拿着分机每个 extension 一个一个的品头论足开始论断的非常专业。你要说这工作有多闲，他还能够去这样去论断人家。所以耶稣教导我们在马太福音12章36到37节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为有罪。我感谢主，这些神的话语让我明白耶稣的爱是什么，让我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良善，才能够被主的爱来吸引。我再说一次，求神能够加给我们更多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去体谅人，体谅别人的难处，能够做个与人能够和睦，能够与人同心合意祷告的人。因为主喜悦我们这样做，我们彼此是个帮助者，我们彼此是个帮助者，而不是就是批评去论断的人。最后我总结今天这三点，我们不论断的人原因，耶稣说我们每个人眼中都有良目，我们不可能知道全部的事实或是全部一个人全部的遭遇， No， 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是真的很有限，我们没有足够的良善来论断人。其实我们最好把我们的注意力就是关注在我们自己跟神关系的恢复，跟神关系的和好，把那个论断别人过错，论断别人的那个你那个精神你所花的气力呢，你交给神，求神来解决。因为真正的根源问题只有神知道，你我不知道。 保罗也曾经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情，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连保罗也是这么说，其实判断我们的乃是主，其实判断每一个人的乃是神，是神才有这样一个审判，是神的一个鉴察，神的一个管教，以致他做出的判断。这是我们生命当中需要去警醒，也是今天晚上我们需要能够被提醒的。我再举一个例子，记得以前在公司去 interview 一些跳槽来的中阶主管，就是比较 senior 中阶主管 HR， 他就会给我一个建议的，你要 interview 他的一个清单。他说你可以问 Kevin， 你可以这样问，你可以问他为什么要离开目前的公司，你对现在的公司有什么抱怨的，请详细列出几个例子来。哎，这样的问题居然还有人真的是回答哦。对，他会抱怨他我目前的老板，抱怨我们的团队，我们的制度，我的待遇，抱怨一大堆，工作地点太远，抱怨一大堆，很专业的论断。但其实从我的角度，你觉得我 care 吗？我关心这个吗？你对你公司的遗憾，对不起，我不能够参与，那是你的遗憾，对不对？对，我更 care， 我更关心的是你以后对一个新工作你有没有那个企图心。你真的列了这么多的论断，这么多的一个抱怨，坦白讲，从我角度我会觉得说，只是以后你跟我在团队的时候，你要嘛就骂我的客户，要嘛就是骂我，哎，因为我以后我可能是你的 manager， 你就是骂我，对不对？所以其实你会不会论断，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言语当中，其实是不断的是能够显露出来的。雅各书里头他也说到，原来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是有过失的，若有人在自己的话语上面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哎，不容易，在话语上面是没有过失的。那谁在话语上面没有过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即使上了十字架以后，他还是我们的榜样。因为他在十字架上面，他对那罗马兵丁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耶稣不是在上面他要受死，他就诅咒这些兵丁，你要下地狱。 No， 他只是帮他们祷告，甚至求主是赦免他们。这是神话语的一个见证，是神话语的力量。求主保守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有这样的一个智慧，而能够更多更深来明白主的旨意。因为在神面前，你能够常常有一颗清洁的心，你来祷告，你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的有限。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要指责人家，其实坦白讲，你自己心里头也是苦水。你指责完人家，你心里头不会好过。但是你只要学会去赞美人家，好像我们刚才唱诗歌一样，你在诗歌当中你得到释放，你能够去赞美人家，你肯定，你能够去表扬人家的时候，其实你的内心多了一份甘甜。那这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在跟同事的相处，我们在同学里头，你在你的朋友圈里头，你才会有那种和睦的关系。这不是你用说的，而是你能够在生命里头去流露出来。你必须要有这样的神的话语去提醒你自己。我们巴不得神那圣善的灵就在我们的当中，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就把这个荣耀跟颂赞能够归给天上的父。经上也说，爱我们的天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那寻求他的人，给他寻求他的人。所以愿主使用今晚的信息，让我们借着十字架的福音来转化你我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像耶稣的样式。我们去学习，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何等的需要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每一刻，我都需要你有更多的同在。我真需要你，主啊，你的话语就好像春天的雨，能够滋润我们，能够提醒我们。哦，主，我们真是不配在你面前。求主你带领我们，我们能够谦卑顺服在你的脚前，因为真的，我们除了求主你的怜悯， 还是只能求主你的怜悯，主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主，你今晚把这个福音的信息，这么大的一个盼望放在我们的心中，否则我们真的是不敢相信怜悯是向审判夸胜。主，那都是你怜悯的恩典，因为在你的面前我们没有一个是义人，但我们感谢主，你说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求你让我们知道你丰富的慈爱、忍耐、宽容，都是要领我们来悔改，都在等我们恢复与那和好的关系，叫我们真正能够经历被你赦罪的平安，学习像你，你也能够爱神，也能够爱人。这是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Amen。